欢迎收听晴空兰溪作品《如果没有遇见你》第十四集。晚饭，顾飞尘没有下楼吃。原本赵阿姨见秦欢无所事事，打算让他帮忙把饭菜端上楼，可是他想了想，立刻表示拒绝。随便吃了两口之后，索性直接跑回自己的卧室，之后再也没有出来过。接下去的几天，但凡有顾飞尘出现的地方，他都刻意避开。其实他知道，他在经过药物的调理和充足的睡眠之后，身体很快便康复了七八成，重新变得早出晚归，忙得几乎见不着人影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听赵阿姨说的。其实这房子这么大，倘若有心逃避一个人，会是件轻而易举的事。
你在闹什么别扭呢？
深夜十点，电脑视频里的陈泽如笑嘻嘻地问。
我就是不想见到他。
秦欢将双肘撑在桌子上，有气无力地拖住自己的脑袋，心里犹自愤然。他哪里不好了？好心好意端水给他喝，反倒像犯了某种大忌，他说翻脸就翻脸，一点情面都不留。所以他现在讨厌他，不想见到那张可恶的英俊的脸，也不想听见他那可恶的冷淡的声音。
阿如，你说我长得好看吗？
兀自消沉了一阵，秦欢忽然开口问。视频里的陈泽如点点头。
你是美女，公认的呀。男生不都是喜欢美女的吗？
秦欢小声嘀咕了一下，手掌突地拍在桌子上，几乎把千里之外的好友吓了一跳。
怎么了？我决定明天就去约会。
秦欢将十足漂亮的脸蛋向上扬了扬，分明就是在赌气。
姓顾的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才不稀罕。
陈泽如低叹一声，眼嘴打了个哈欠，眼角隐隐闪动着泪光。
啊，行，祝你马到成功。我困死了，咱们改天再聊吧。拜拜。
拜拜。
关了电脑，秦欢果然说到做到，凭着一股突生的冲动，将手机里的电话簿翻看了一遍。其实喜欢他的男生是真的多，因此在学校里隔三差五便能收到来路莫名的鲜花或情书。他念的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文科院校，校内的男生近百年来都以浪漫多情著称，他们追求女孩子的手段层出不穷，而且花样常翻常新。曾经有年冬天下着鹅毛大雪，夜里他被楼下的呼声引得探出头去，结果只见雪地里燃着一圈烛光，围成标准的心形图案，一个高大的男生站在烛光中央，不顾围观的眼光，深情而严肃地为他朗诵了一首诗。那是蒲熹金的诗中他最爱的一首。当晚黑灯瞎火，他站在楼上隔得又远，根本认不出对方是谁，可是对方却早已将他的喜好摸得一清二楚。不过这样的表白举动，在这所充满文人气质的高等学府里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。当时有喝彩的，有吹哨的，还有鼓掌的。可是待当事人表白结束，大伙儿便又纷纷散去，最多讨论半个小时，然后熄灯睡觉。类似的事情发生在秦欢身上的次数也多，因此他和他同寝室的女生们都不太在意。直到隔了两周，在一场公选课的考试中，那个男生才再次出现在秦欢面前。 是闭卷考试，最后一堂课划考试重点的时候，秦欢恰好迟到了，于是只来得及赶上后半段。试卷最后几道问答题，他通通没有勾到，只得临时借同桌的来抄。那男生将自己的试卷朝他的方向挪过去，最终停留在一个最适合的位置，既能让他抄到，又不至于太过引人注目。完全是靠了他，秦欢才得以按时交卷，不然倘若不及格，这堂课的学分便泡汤了。考后他向对方表达感谢，那男生笑笑说，普希金也是我喜爱的诗人。他怔了片刻，只是回想了一下便立刻恍悟，他认人的本事不太行，但是对声音却从小就格外敏感。这个声音曾在某个雪夜里被一地烛光和一首爱情诗放大得格外清晰。那男生察言观色，见他认出他来，也似乎看出他心怀感激，便机灵地把握时机，陪他从考场走到食堂聊了一路，最后顺利地交换了联系方式。如今他的手机号码就躺在秦欢的电话簿里。追他的男生那么多，但真正交换过号码的大概也只有这么一位了。意识到这个残酷的事实，方才还怀着复仇之心的秦欢立马蔫了下来。其实也只是想想而已，真要他主动去联络一个自己并不感兴趣的男生，他还是做不到。可是他感兴趣又能怎么样？某人还不是不领情吗？他承认自己此刻有种破罐子破摔的念头了，手指在按键上迅速上下移动，最终挑到一个号码拨出去，约的是另一个同班女生，叫白雪，人如其名，皮肤真的像雪一样白赞。记得刚进学校军训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被烈日暴晒得像黑炭一样，多数女生变得灰头土脸，就只有白雪一个人例外。太阳底下和她们一样挥汗如雨，一张脸蛋却永远白里透红，让人羡慕不已。秦欢与白雪的交情还算不错，因为军训站队时两人紧挨着，有好几次也会一同结伴去食堂买饭。女生们的情谊通常就是在吃饭和逛街中建立起来的。不过白雪爱玩，朋友一大堆，而秦欢又是有些高傲的小姐脾气，倒不怎么爱凑热闹，于是两人的关系在大二之后就渐渐疏远了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作者晴空兰溪，演播幻雪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